Cursor 今天宣布一件事，让所有传统 IDE 的逻辑瞬间变成了遗产。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4月3日，这是你的 AI Daily Briefing， 由 JZ Briefing Ops 为你整理准备。算力正沿三条路线同时逃离云端 ，P2P 闲置 GPU 组网，本地 GPU 加 NPU 并调，轻量边缘模型同日登场，但基础设施越分散，安全边界就越难守。今天的供应链攻击是这波浪潮里第一个有名有姓的真实代价。今天的新闻覆盖模型发布、算力重构、Agent 自主化与基础设施安全，产业链的每一层都在同步移动，没有哪个位置是稳的。31B 参数 Apache 2.0 协议免费商用，这是 Google DeepMind 这次 Gemma 4系列发布的基本信息。英伟达的开发者账号专门发推祝贺，把 RTX 显卡系列、DGX Spark 桌面超算，还有 Jetson 嵌入式平台全部列了出来，意思很清楚，这批模型是为本地部署设计的，不是让你打 API 调用的。先说 DGX Spark 是什么，这个名字值得解释一下。英伟达去年三月在 GTC 全球技术大会上发布了，它定位是桌面级 AI 超算，一个可以放在办公桌上的盒子，推理算力远超普通工作站。它出现在这个支持列表里，意味着英伟达认为会有足够多的企业客户愿意买专用硬件放在自己机房，而不是把数据传到云端去跑。 Gemma 系列一直是冲着这个方向去的，你把它跟 GPT4 或者 Cloud 对比区别不，主要在能力，在数据主权，调云端 API 数据必须出门传到对方服务器，跑 Gemma 数据不动。但数据主权这个理由以前一直卡在同一个地方，本地模型能力跟不上，一个合规但能力残次的工具，医院的 IT 部门评估完还是会搁置。这次情况不一样， Gemma 4的公开测试显示 27B 版本在指令跟随和代码生成任务上的表现已经接近比它大两倍的旧一代模型，能力和合规以前你只能选一个，这次这条线开始模糊。另一道门槛是算力，31B 参数的模型全精度加载大约需要60G字节显存，普通开发者根本撑不住。量化压缩改变了这个算式，把精度从16位压到4位，同样的模型显存需求能降到20G字节以下。一张 RTX 4090可以跑速度慢一点，但对很多任务来说够用了。把这两道门槛对齐来看，能力够了，算力门槛也下来了。英伟达专门把 DGX Spark 拉进来背书，说明他们在压一个具体的企业客户群体，医疗、法律、金融这些行业，数据不能出境，甚至不能离开特定机房的情况很普遍。这些客户以前要么凑合用小模型，要么冒合规风险用云端 API， 要么根本不碰 AI。现在这两个条件同时具备了，他们才有一个真正能落地的理由去启动采购。Apache 2.0 的授权也值得一提，企业可以直接拿来商用，不需要担心协议限制，省去了法务那一关的确认时间，对想把模型集成进产品的团队是个实在的方便。你现在就可以去英伟达开发者网站找到 Gemma 4的免费试用入口，看看推理速度和输出质量在你的用力里够不够。如果你有 RTX 显卡，顺手看一下 Ultima 有没有更新支持这个版本，那是本地部署目前最省事的入口。做完端侧模型，开发工具这边的重构节奏一点不慢。 Cursor 发布了版本3，把界面从头改了一遍，传统的代码编辑视图变成了多代理并行调度面板。他们说软件开发正在进入第三个时代，第一个时代是手写代码，第二个是 AI 辅助补全，第三个是整支代理舰队自主交付功能，开发者从写代码转向指挥代理和审查输出。这个叙事本身值得先停一下。 Cursor 现在面对的竞争压力来自 Cloud、Code、Daven 这些工具。第三个时代，这个框架一部分是真实的产品方向，一部分是在用更大的愿景重新定义赛场。他们在说自己为什么还值得订阅，不只是在描述行业现实，然后是这个方向本身的问题。你现在打开 Cloud Code 或者 Cursor 的代理模式，让它写一个功能，它可以写完你敢直接合并一行不看吗？大部分工程师的答案是不敢，必须认真看，因为代理会产生一种完成感，进度条绿了，注释写得很自信，但里面有没有逻辑漏洞，必须真的懂代码才看得出来。现在代理从一个变成五个，审查成本不是减半，是乘以五。Cursor 说，新版本解决的就是这个微管理问题，把所有运行中的代理汇总到一个统一侧边栏，本地的和云端的都在里面，还能从手机、Slack、GitHub 直接启动任务。 云端代理跑完会自动生成截图和演示，让你快速验证结果。这个方向是对的，把信息聚拢到一处，总比在对话框、终端、浏览器之间跳来跳去强。但界面解决的是信息组织问题，不是判断问题。你能在一个地方看到五个代理的状态，不代表你能更快地判断每个代理的输出，对不对？真正的减负发生在代理出错率低到你审查它花的时间比自己写代码还少的那一天，那个阈值现在还没到。所以新界面能缓解多少痛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底层模型这一年进步有多快。他们这次还把 Git 操作直接内置进来，暂存、提交、管理、拉取请求，不用再切终端。这个细节比代理舰队这种说法更能让我感受到产品在认真做事，说明他们是真的在对待全流程在一个地方。这个目标不只是换了个视觉皮。我赌一件事，如果六个月后 Cursor 3的新增活跃用户没有明显增长，原因不会是功能太少，而是多代理并行调度对大多数开发者来说上手成本太高，他们退回了单代理加手动切换的节奏。观察指标很简单，看 Cursor 下半年的更新里有没有专门做新用户引导的功能，如果有，说明他们自己也发现了这个问题。说完两条让开发者自己掌控算力的路，今天还有一个方向，更激进也有更强的比特币气质。 Jack Dorsey 旗下的 Block 据报道开源了一个叫 Mesh Llama 的项目， MIT 协议，基于 Llama.cpp 构建，核心想法是让多台机器的闲置显卡拼在一起，共同运行一个单台机器装不下的大模型。节点之间怎么发现彼此？用 Nostr 协议，就是 Darcy 一直在资助的那个去中心化社交协议。我先用一个类比把这件事说清楚，你有一张12级字节显存的显卡，你邻居也有一张，你朋友也有一张，分开来谁都跑不了70B 的大模型。但如果三张显卡拼成一个网格，每台机器只负责模型参数的一部分，然后互相传递推理过程中的中间结果，理论上就能把这个模型跑起来。这在技术上叫分片推理，大公司在机房里一直在做，只不过用的是高速内网连着的服务器，不是散落在互联网上的个人设备。这个想法本身不是 Block 首创， Hugging Face 2022年就做过一个叫 Paddles 的项目，原理一样，也真的跑起来了。结论是能用但慢，机房内网延迟在 0.1 毫秒以下，两台家用电脑经由互联网通信延迟可能是100毫秒以上，差了将近三个数量级。 Paddles 的实测吞吐大约是每秒一个词，比云端 API 慢10倍以上。 Mesh Llama 要比 Paddles 好用，要么需要在路由算法上做出新东西，要么等用户硬件和网络条件再上一个台阶，光看项目描述判断不了，要跑起来实测才知道。不过 Nostr 这个选择让我觉得整件事的逻辑很完整。 Nostr 用公钥做节点身份，没有中央服务器，装上就能加入，没有任何一方能关掉它。把它用来做显卡节点，发现是 Dorsey 一贯在做的事，构建一套无许可、无中心的基础设施，跑起来就不归任何人管，跟比特币的哲学是一条线上的东西。这类项目还有一个问题没绕过去，凭什么有人贡献算力？ Paddles 靠志愿者规模一直上不去， Mesh Llama 目前看不到明显的激励机制。你想象那个东南亚小团队，两台消费级显卡，付不起云端 API， 想连进网格用别人的算力，但别人凭什么让他们用？如果后续没有配套的算力计费，这个网络的上限就是愿意白给的那群人。 Dorsey 的比特币背景在这里有一个让人想不到的切入点，闪电网络支付做算力结算，用多少付多少，自动完成，不需要信任对方。这件事还没发生，但逻辑上完全放得进去。如果 Block 下一步把这个补上，那才是真正把这件事做完了。你现在可以去 GitHub 搜 Block Mesh Llama，看看项目的完成度和文档质量，那是判断这个项目是认真工程还是概念展示最直接的依据。说完这几件大事，快速扫一遍今天其他的，先看模型这条线上几家公司的动作。微软的 MAI 超级智能团队成立六个月，这周一口气发了三款模型，语音转文字、语音合成、图像生成。其中转录模型据微软称速度是自家现有云服务的 2.5 倍，语音合成模型能在一秒内生成60秒音频，定价比 Google 和 OpenAI 都低，这才是真正的信号。微软的逻辑很清晰，用更便宜的价格把开发者锁进 Microsoft Foundry， 同时悄悄给 OpenAI 的独占地位打个问号。再看阿里这边， 不到72小时，阿里发了第三款专有模型千问36 Plus， 主打 Agent 编程，上下文长度100万 Token。 以前千问系列全部开源，现在转向专有，盯着企业收入，跟字节的云业务硬碰硬。阿里据称给 AI 部门定了5年1000亿美元的营收目标。你看这个发布节奏，不像是产品发布，更像是军备动员。两件事放一起看，中国头部厂商已经不讨论要不要开源了，讨论的是什么时候闭源最合适。说到话语权， OpenAI 这周买了科技播客 TBPN， 全称是 Technology Business Programming Network。 这是一档硅谷日播节目，扎克伯格、纳德拉都上过，今年收入据报道奔着3000万美元去。负责这笔收购的是 OpenAI 的政治负责人 Chris Lehan， 就是当年克林顿白宫的危机公关操盘手。 OpenAI 说 TBPN 保持编辑独立，但报告链会进策略团队，一个上市前的公司把最爱聊竞争对手的播客收进来，然后说我们不干涉内容，你觉得这话几分可信？说完这几个大公司的盘算，看看基础设施这边，英伟达在 MLPerf 推理基准 6.0 里用288张 GPU 刷了一批新纪录，这次基准首次纳入多模态和视频模型。更有意思的数字在软件层面，同样的硬件靠软件优化，把 DeepSeek R1 的吞吐量据英伟达称提升了 2.7 倍， Token 生产成本据说降超 60%。 这轮测试 Google 的新一代 TPU 没有提交成绩， AMD 和英特尔各打各的，没有统一对比基线。下一轮MLPerf 如果 Google 还没出现，你就知道那款芯片的实际表现跟发布会差的不小。 AMD 这边也有一个开发者直接能用的东西， AMD 开源了本地 LLM 服务框架 Lemonade， 能同时调度 GPU 和 NPU。 NPU 是现代 PC 里专门跑 AI 任务的那块芯片，以前一直没有好软件把它用起来。 Lemonade 的安装包只有2兆字节，兼容 OpenAI API 标准，你现有的应用不用改代码就能切过去。如果你现在用 Ollama 跑本地模型，今天就可以拉下来试一下，看 NPU 能给显存压力减多少。最后两条性质不太一样， Light LLM 被供应链攻击了。 Light LLM 是大量 AI 应用背后的 API 路由库，几乎是标配依赖。恶意代码混进开源包，下游的 AI 招聘平台 Merkur 被波及。 Merkur 估值据报道100亿美元，给 OpenAI 和 Anthropic 都提供合同工服务。恶意代码几小时内被发现清除，但 Merkur 已经出事了，数据泄露指控还牵扯进了勒索团伙。这次事件说明一件事， AI 应用的依赖链现在就是攻击面。如果你的项目用了 Light LLM， 现在打开依赖文件查一下版本，不要等通知。还有一个不太一样的产品方向，日本 AI 创业公司 Sakana 发了一个叫 Marlin 的产品，定位是给企业做战略研究，给他一个题目，他自主运行最多8小时，然后交给你一份分析报告和演示文稿，目标客户是金融、咨询和研究机构，现在免费测试，但注册表格是日本的。他最大的问题，也是他自己没回答的问题是， AI 错误混在几十页报告里极难发现，你要拿这个结果去见客户，先把数据来源那一页盯着过一遍再说，跑得越快暴露面就越大。今天这10条新闻里最值得反复看的，或许不是哪个新模型，而是那条被淹没在发布会噪音里的供应链警报。分散的算力需要一套还没人写完的安全观。这就是今天的 AI Daily Briefing， 我是你的主播，我们明天见。